大家早安，
今天是父亲节。刚才陈牧师问说今天什么节的时候，好像弟兄们回答的声音不多，倒是姐妹替弟兄们回答说是父亲节。好，我们感谢主，教会下午一点半有一个特别的钢琴演奏，一方面是对这附近的社区也能够有一些outreach 啊，希望有一些还平常不怎么到教会的人来，一方面也是给我们做父亲的一个庆祝啊。有19位司琴，刚才陈牧师报告过，在平常在教会崇拜的时候参与司琴的姐妹们来演奏，有一个项目是四部钢琴16位同时演奏啊，我想这样子的场面很少会看到，所以鼓励大家都能够留下来，来一同的来欢庆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哈。那我请我们在座是父亲的举手好不好？举一下手，我也举手，所以你不要害怕。OK， 可不可以劳您驾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请大家仍旧站立。好，父亲们，我们在天父的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你得名，特别为在座的父亲们祷告。我们活在一个变化剧烈快速的时代，在生活的许多的层面，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似乎已经不再适用，所以特别恳求天父，你这一位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你得名的父，特别求您赐给我们智慧恩典，祝福我们这些站着为父的人，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在你的恩典当中负起你所托付的，不但能够在恩典中负起你所托付的，也在你所赐的爱中享受你要赐给我们的享受，因为我们人活着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并享受独一的真神。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依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3个月5月12号，我不知道姐妹们还记不记得我讲到的题目是什么题目啊？母亲母亲啊。今天的题目父亲父亲，就再一次的证实我念理工的背景实在是一个缺乏创意性的人，所以上个月母亲母亲，这个月只好父亲父亲，没有其他别的方法。同样的题目，但读的经文感觉就很不一样了。上个月读的经文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说你这无谓的信，没有虚伪的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也在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你光是读那句话就应该知道，那段经文拿来用来讲道是一片非常正面的信息。哇，一个传道人他那无谓的信是先在他的外祖母心里，然后传给他的妈妈，然后又传给他的。今天读的经文味道就不一样了，今天的感觉好像就是负面的。这也是我上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提到，有些弟兄说父亲节，刚才说今天什么节，弟兄们不能够大声的说父亲节，因为好像牧师们讲的都是一种负面的，就是让父亲觉得心里面不是那么舒服，不像用提摩太前书那段来讲一样。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也要谅解我这一个做牧师的传道人，因为你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个正面的父亲的例子，你去旧约找可以找到很多正面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你就连做婆婆的你都可以找到路德的婆婆拿尔米，都是正面的例子。 但你去看旧约的故事，哎呀，以利，以利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以利哎呀很痛苦，哎呀你不但以利痛苦，大卫也没什么好样子，所以他自己的儿子还强暴了他自己的女儿。哎呀你找不到正面的例子，就连撒母耳我们都发现到创世上第八章的时候说他的儿子行事不行他所传的道，他不行他父亲的道，实在麻烦。所以我这次就是从新约找，新约找，在提摩太前书找到一个夸奖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的，但是我找找找新约只能找到今天这一段，怎么办？我告诉各位怎么办。我有一次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资深的教授讲的话，我有时候发现这些教授讲的话对于二十几岁念神学的那些神学生，韩国神学生，白面孔的神学生，黑面孔的神学生，他们都不会注意到，反而是我们这些牧会的十几年的人面临着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要准备讲章的那种甘苦之后，才突然间发现这个老教授讲的话里面那种智慧的地方。这个老教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讲完之后就不再多讲了，他说我告诉你们，这是讲道学的教授，他说你们不要太习惯一直用圣经上的方式讲，他说有很多很正面的教导，有时候你可能要从负面的角度去讲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群有罪的人，我们的耳朵都听沉了许多对我们有益处的这种教训，圣经上这些讲的话不只是对的，而且是对我们好的，我们耳朵都已经听沉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了。然后这个老教授继续讲，他说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你要学习从正面去讲，他说因为你如果有一天有智慧的话，你可以从很多负面的地方看到那正面的那些因素。就像今天所读的，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一听这句话，有些爸爸就说冤枉啊冤枉啊，有很多时候我去讲我的儿女是因为谁看他们不顺眼，弟兄们讲妈妈看得不顺眼，这时候叫我去，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标语，上有政策，下就要有什么对策，要有对付他们的策略，所以呢我这个居下的人只好把上面的这个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使出对付他们的策略来，结果搞了半天我们这些执行政策的人，妈妈母亲节又是花又是 iPad 又是 iPhone。 张红收到一个孩子前一天晚上画的，还不用花钱去买画的，冤枉啊冤枉啊。我告诉各位，你如果有智慧的话，你就不要喊冤枉。我也想告诉在座的弟兄们，男人的度量大是好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一笑置之是好的，男人不斤斤计较是好的。我们这些被造好像少了一根筋的男人，所以才会有一个姐妹对牧师说 Happy Father's Day， 对牧师说 Same to you。 我们生下来就少一根筋，就是为了这时候用的，就是为了拿了一张画的卡，想到上个月怎么还拿 iPad， 妈妈拿 iPad， 不但妈妈拿 iPad， 而且是又了一个新的 iPad 又给妈妈，然后附带说妈妈你那个旧的 iPad 这时候可以给谁？给爸爸了。既然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少一根筋，
就不要在这时候生出那根筋来，对不对？我们既然平常就少根筋，这时候就是我们用到少根筋的时候，就不要硬去凑出那根筋来。度量大是好的，不斤斤计较，男人不斤斤计较是合乎我们本性的。所以遇到你这句话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你的气，我们一点都不斤斤计较，我们反倒得出一个结论来，父亲对儿女肯定的价值是无人可比的。明白我这句话吗？父亲对儿女肯定的价值是没有人可以比的。我上个月讲一个母亲对儿女的关爱关怀那种照顾是世人无人可比的，我从这段话里我看到一个父亲对儿女肯定的价值是无人可比的啊！我在这里也对刚才站起来的弟兄也告诉，也对我也站着的说，我们对儿女肯定的价值是无人可比拟的。所以你一点也不要诧异，你不要诧异为什么妈妈骂了孩子责备孩子完之后，三个小时不要说第二天，三个小时之后几个妈妈跟孩子就可以抱在沙发上又哭又笑又抱又亲的。可是我讲了一句话之后，这孩子就脸色铁青一个礼拜，不看我的眼睛不看我的脸。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怎么这样子厚此薄彼呢，刚才妈妈才把你骂得那么重，怎么现在又抱又笑。我是亲眼看过的，不是美玲，我亲眼看过一个家里面的亲戚四个钟头前还把那个孩子骂得无地自容，四个小时之后两个人躺在一起看电视。哎呀我看了我说怎么这事不发生在男人的身上呢，为什么爸爸讲了一句话才讲了一句，这孩子就一脸一个礼拜脸色的铁青。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父亲对儿女的肯定的价值是无人可比拟的。所以与其我们带着那种厚此薄彼的酸酸的感觉，倒不如有一个智慧的心，原来我们对儿女的一句肯定一个欣赏的眼神是没有人可以比的。 Now that is wisdom， 这是智慧，这是那个老教授教我从这段经文学习的。我们对儿女肯定的价值是没有人可比拟的。你从这句话里面你就开始明白，就开始读继续的看这里面今天简单的两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面绝对不是说我们对儿女不能够有要求，不能够有管教，不能够有督促，不能够有督导，绝对不能够有纠正，这里面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譬如说孩子们，孩子他要玩这个电脑的游戏不做功课，哎呀我们不能讲他，为什么一讲他就怎么样，就生气了，所以呢不能惹你的气势不能讲。哎呀他玩他那个上脑上电脑之后到两点都不睡觉，你也不能讲，为什么呢，一讲他就怎么样，生气了。我们绝对没有意思要从这句话里面来诠释今天怎么做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时代。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父亲，他讲了这样的一个笑话，他讲的时候他不觉得好笑，他只是说出来。他说生了儿子之后，本来自己以为自己升格做父亲了，他用的不是父亲这两个字，他用的是另外两个字，稍微通俗一点，所以我不重复。他用的那两个字呢，是我们古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是《道德经》的作者，你们知道谁了吧？好，但那个字比较不雅，所以我就不用。
他说本来生了儿子之后，自己本来以为升格做父亲，没想到反变成孙子了。他用的字比我用的好，因为那三个字那三个名称都是用子结束的，但是稍微不雅，所以我就不用。这是一个非常，它是一个感叹，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时代，儿女对父母的顶撞似乎成为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一个看了之后摇头叹息无可奈何的现实，一个咬得牙痒痒的仍然不能够讲的现实。这是这一位开玩笑的人所讲的话。所以他才会说生了儿子之后，自本来以为升格做父亲，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在他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权威的人，他的父亲讲话是一个他必须听的人，他的父亲的意愿即使有些地方不合理他也不能够表达的，而现在这个时代做父亲所表达的意愿即使是合理的，都已经是一个被公然拒绝的现实。但是他这句话是有语病的，他这个笑话是不对的，因为真的如果像那样发生的话是好事，因为儿子不怕父亲，儿子会怕谁啊？既然是倒过来，儿子不怕父亲，儿子就会怕谁？谁？孙子嘛。所以他的笑话是好的，他如果真的因为生了儿子之后没有升格做父亲，反倒变孙子，好啊，为什么？儿子怕孙子嘛。现今这个时代的古怪，是我们在这里许许多多刚才站起来的男人心里面一个非常大的挣扎。现今时代的古怪，一方面是文明的结果，今年先先后后在时代杂志，在几个礼拜以前的时代杂志，在更早的 Atlanta 的杂志的报道当中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几乎完全是沉浸在同一个年龄层次的彼此影响之下长大的结果，是我们今天这个文明社会所面临的情况。这两篇报道都讲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在这个之前40年50年代那个时候，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有相当大多的时间他是跟与他不同年龄层次的，特别是他的父母长一辈的人在互相互动形象长大的。而今天我们的青少年他所长大的环境全部是在一个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一个制度化的教育制度之下，也就是青少年他们在一起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几乎都是泡在一起。现在这个情况就更厉害了，因为他们不但在学校八个钟头泡在一起，回到家之后他们还是怎么样泡在一起，怎么泡法？上网。现在还不需要上网，现在用电话 smartphone 各样的方式，他们彼此影响彼此牵制。时代杂志跟 Atlanta 都报道这个事情，就是青少年完全在同一个年龄阶段彼此影响之下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我刚才告诉各位的，他们耳濡目染，他们所看到彼此，他们越看到彼此的孩子，别的孩子对父母可以这样讲话，可以这样态度，他就越觉得这是一个 norm，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是一个年轻人必须，这是他们的 obligation， 这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这是这一代的年轻的人对上一代的责任，就是顶撞他们。这个因素是没有办法扭转的。你我当中有多少人能在文明的巨轮滚到现在已经2013年之后，突然之间说等一等等一等 stop， 没有办法。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这个文明的现象也反映出过去那个时代的某种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群基督徒虽然在文明扭转到今天这个时候，有看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现象的时候，但我们因认识神而有的智慧更新我们做父亲教养培育的方式与期盼，所以才会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惹气这个字，一个很好的英文的字来表达，我把这个英文字讲一下，我想有些懂英文的人马上就明白，我也会加以解释。那个字并不是说你不可以使他们生气，并不是说 do not anger your children， 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惹他们生气。一个更合适的英文字是 exasperate， 就是气结。 exasperate 就是一个人吸不进气了，他也吐不出气，他也吸不进气了。不要使你的儿女气结。我为什么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补在这里，基本上就是解释了这个意思，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有很多例子的，有很多例子是上一个时代的弊端。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很小的小学长大的，我念的那个小学非常小，因为我这个世代刚好是所谓的 baby boomer， 就是所谓的婴儿潮的这个世代。凡是我们的父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阶段或者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些被生下来的孩子都叫做 baby boomer， 就是婴儿，大量的生孩因为战争失去了许多的人口。但是我念的那个小学非常小，每一年级只有两班，大概七八十个人，八九十个人，全校只有六个年级，非常小的小学。不像后来我搬到台北之后才发现台北有一个叫做老松国小。你们知道老松国小最多人的时候有多少学生吗？两万多学生。你们知道现在老松国小剩下多少学生？两千个。现在已经不是 baby boomer 的时代了。我那个小学非常小，所以我们而且那个小学是个私立的小学，它的建筑就是一个像是品一个品字形的这样的几个建筑。所以我到了小学六年毕业的时候，我上一个年级的几班上的人跟我下一个年级班上的，我们基本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样子绕着那个学校的建筑物这样子换教室长大，在一起玩的就是那差不多一百来个人。但是在这一百来个人当中，在这么小的一个 sample， 这么小的人数当中，我的女同学有叫招娣，有叫来娣，叫招娣的还不止一个。一个女孩子生下来之后，她就很清楚的知道她有一个任务，就是下一个把弟弟招来，招娣跟来娣。还有一个不是叫招娣来娣，我不知道那个是第几胎了，所以叫做剩男。那个剩不是现在许多宅男哈，走在屋子里已经是被社会淘汰交不了女朋友的宅男剩男。你们知道我在说那个剩，他那个剩是胜利的胜，明明是一个女孩子，他叫剩男。这是一个污蔑人性的价值，对一个生下来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性别的孩子 exasperate 气结。还有许多的其他的例子，偏爱、偏心，对于性别所造成的偏爱偏心，对于排行造成的偏爱与偏心。我想这个
生育计划就没这个问题了，反正就这么一个，对不对？但是像我们家有好几个的就有这种现象发生。还有他的长相，因为他的长相就造成对他产生某种的厌烦，对长相好一点的也会让人 exasperate 气结。还有一种气结让人气结说不就气根本发不出来的，似乎是好意要求孩子超过他应当得的要求。我们做父亲的可以要求孩子，也应当要求孩子，但必须合理。不要要求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他们必须非常勉强才能够成为的样子，不要要求我们的儿女勉强去成为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式。即令我们的出发点似乎是好的，是为他们的。尤其是在学业成绩方面，督促儿女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对他们督促的方式是这个样子。我们北美的华人的家庭，孩子如果拿一个考试卷回家94分，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那6分到哪去了。他拿了94分回来，然后第一句话说 Where is that 6 point? 你的6分在哪里？可是他的同学，他在这里成长的其他的同学拿70分回家的时候，他的爸妈说 You are the best， 你是最棒的。哇，70分的孩子回来之后跟他说 Hey 谁谁谁 What did your daddy say? My daddy said I'm the best。 然后就给他看70分，哎呀，我们的孩子就昏头了。94分，然后爸问我6分到哪儿去，而这个70分的 He is the bes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到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你说对，所以我就更要扭转这种局势，要要求他是可以，但你就不要问他那6分到哪里去。我认为一个很恰当的方式，我觉得做父母的应该都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判断的，就是只要我的孩子尽了他最大的力量了，尽了他的本分了，我就可以接受他拿回来的成绩，我就不会让他气结，我就可以让他知道为什么你的成绩可以比同学高很多。在选择将来专业的方向都是一样，也都是如此。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成长环境常常狭隘了我们的视野。我来美国，我进得来，因为我是念理工科的，我当初申请学校，有学校对我有可能有兴趣，有可能发一个这个学生的这个签证给我，因为我是念理工科的，我念的理工背景也是我在这个国家能够留下来找一份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以为只能够同样的选择才能够生存，所以我们就看着我们的孩子，也没有考虑说他们的性向究竟是如何，也不大在意说他们的喜好，我们就都是好意。我们心里想说，哎呀，你爸爸妈妈能够这样子就是因为选了这条路，你怎么还不清楚呢？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经历狭窄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有时候就以为只有这样子才可以生存。
即使是好意，我们要知道父亲对儿女肯定的价值。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女，一个儿女感受到被他的父亲肯定所带给他生命的价值，是没有人可以比的。所以我们就不惹他们的气，我们督促儿女成为一个对的人， A right person。 我们督促儿女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我们的孩子知道说，当他认真不浪费时间勤奋的学习交给他的课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可以拿到九十几分的，他就能够把这个分数跟他要成为一个勤奋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人做一个适当的连结。而他发现当他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肯定的眼光，肯定的言语，他的人格就也可以在这时候继续的被建立起来。勤奋负责就可以嘉许他，脚踏实地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就不至于说，哎呀，他已经是个蛮脚踏实地的人，他为什么不选这一行脚踏实地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就不至于狭窄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就不会惹他们的气。我们从小长大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行行出状元。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只有一行可以怎么样出状元。我们很多人是为了想要呼吸一个更自由的空气，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有一个更宽广的天空，所以我们才到这里来。不要来了这里之后，等我们已经尝到这个更自由的空气之后，反而变得很不自由，反而更能够明白说，对，行行出状元，只要他勤奋，只要他负责，只要他脚踏实地，我就可以称许他，我就可以放心，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的遗憾。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念医科，而且还是一个知名的医科大学，念到升医科三年级的时候被迫回家。绝对不是资质不够，因为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可以申请到这个医学院，他有某种程度的奖学金，绝对不是资质不够。美玲有几次跟我孩子讲的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美玲跟我的孩子说，你去找工作，只要那个公司敢雇你，你就敢去上班。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不用怕自己好像哎呀什么什么。而这个孩子在念完两年，也有人说念医科最辛苦的就是头两三年，我是没念过，我不知道，我都是听说的了啊。升医科三年的时候被迫回家，并不是念不下去，并不是他的资质不够他念下去，是他终于面临一个事实，就是这并不是他想做的事情。而这个孩子偏偏是一个他自己的情绪没有在这样子的纠结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一天咬着牙然后就熬过去。说不定有些孩子就是这样熬过去的，他从来也不晓得如果选了另外一条路人生会是什么。回了家之后，父母得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待在家里一年多什么事都做不了。一年多之后重整旗鼓，现在去念另外一科的研究所。何必这样子呢？何必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孩子跟父母之间都有些话想说又不能说？我们学习
对儿女的肯定，甚至于可以更新我们与父亲的关系。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一点，我们对儿女肯定的价值在他们的人生里是无人可比的。第二点是我们学习对儿女的肯定，甚至可以更新我们与父亲的关系。因为这个题目要跟上个月的对称，上个月是母亲母亲，所以这个月是父亲父亲，所以我也只好讲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相信还有很多你的父亲仍然健在。我们学习对儿女的肯定，可以更新我们与父亲的关系，这是第二个父亲。一方面，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导致今天我们为父的表象。在传统东方的文化，父亲必须是很严谨的，甚至于到了某一种程度是很冷漠的。再加上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大环境，中国的近代史100年里面内忧外患，导致于我们，如果你我，我不晓得你，我现在已经快60岁了，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已经不再怎么需要我的父母亲影响我的时候，我自己本身里面都有某种的忧患意识。我知道我必须发奋图强，才能够为自己开创一个比较好的未来，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是这个样子，强烈的忧患意识，甚至于不需要多讲都已经知道。而我们的上一代更是亲身经历中国近代史里面这种内忧外患，饱经沧桑，所以就造成一个情况，就是好像一个人整天就必须对自己的孩子用非常严峻冷漠，好借着这个方法能够让他产生最高的成绩果下来，就怕一松气，一松一口气，江山就怎么样，就没了。所以我们也一样，因为这是我们父亲督促我们的表象。所以我在想，我们的父亲就是 poker face， 扑克牌的脸，看着我们的时候，即使我们拿回最棒的成绩，你只能听到他用喉咙里面发出一点几乎无法听到的声音，嗯，然后他那个头要用那个 CT scan 的扫描才可以看到，稍微点了一下，嗯，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到一天，他想表达感情、称许，都已经不知道从何开始了，不知道如何开始，也不知道如何接受他的儿女在懂事之后想对他表达对他的感谢、对他的称许、对他的肯定。所以我们读到背影的时候，我忘了我几年级第一次读到背影，哇，读了之后激动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激动，也非常的害怕。怕什么？怕有一天我要看着一个人的背影才想叫他，还是怕有一天我也只敢用背影对着我想正面看的人？所以虽然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导致今天我们为父的表象，但另外一方面，帮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今天做父亲对儿女更新的这种心态，可以更新我们与我们自己父亲的互动。英文有一个字，这个字其实不大好，
叫做 reverse parenting。 reverse 就是反向的，倒过来的亲情的表达，转过来的亲情的表达。或许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不只是刚才站起来的父亲们，包括坐着的姐妹，在我们这样子更新之后，彼此都可以听到等待已久的对彼此的肯定。我们对儿女肯定所带给他们生命的价值是无人可比的。我们学习对儿女的肯定，甚至可以更新我们与父亲的关系。Happy Father's Day，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彼此用神的慈悲劝彼此，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效法现今这个世界，也不效法过去的那个世界，不效法我们现在面临许多的状况不知所措的世界，也不效法那我们仍然记忆中的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可以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特别愿天父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不但与众人同在，与在座每一位刚才站起来的弟兄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